上回书正说到洞玄真人武圣张三丰赶到顺元峰，这下可解决问题了，跟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两个人说翻了，当场比武。这俩老道都什么身份？众人在旁边静静的看着，二人身形转动，刷刷刷走行门迈过步就伸了手了，两把宝剑光华缭绕，众人在旁边看着，真高真高啊。岳平在旁边眼珠不错的盯着，替他老师担心，怕老师一旦有个闪失再吃了亏。哎呦，只玩这个劲儿，这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可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没分胜负，也看不出谁占上风来，基本上打了个平平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顺着后山呢来个小老道，这小老道撒脚如飞呀，好像有什么急事儿，来找阴阳教的教主。教主爷，你先别打，教主爷有急事儿，你先回来一下。一圈老道正在动手之时，听这个声音，虚晃一剑，剑交丹手，噌跳出圈外，无量天尊。张三丰，贫道可并非是怕你，我有点急事需要处置，你稍后片刻。张道爷撤步闪身，提剑在手，利用这机会也喘喘气儿。他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，大伙儿瞪眼看着，就见一缺道人转身归队，那小老道就到了。教主爷，
说，
哎，
哈哈哈哈，好，妙极了，传我的话，把这东西运到这儿来。
是，
小老道转身走了，也不知他们嘀咕的什么玩意儿。按现在钟表说，能有10分钟左右。再看几个阴阳教的教徒，都是彪形大汉，一人扛一个大口袋，扛到前面来了，一共3条大口袋。轻轻地放在教主面前，教主您看见，打开打开打开打开，就把口袋嘴儿解开了，啊，突突往下一撤，从里边倒出3个人来，一条口袋装着一个，但这3人跟死人相似，面赛黄前指，唇赛电液青，直挺挺往那一躺，是一动也不动。阴阳教的教主看看，退下，众人往左右一分，他把宝剑带起来，敞亮，苍蝇栓拿过来，晃着拂尘，他过来了。张三丰、岳亭，你们听着，想看看这是什么吗？哎，我画个印儿啊，你们在印儿那边看，你们瞅瞅这是谁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岳平一眼就看出来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那个说什么呢？还是那句话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。他一看这3个人都是谁呀、啊？ 是他老伯周三卫。那周三卫叫人抓住了，这不奇怪，在那儿躺着，就是他要救的人。其中还有一位，正是义父贺长兴贺道爷，也不怎么，义父也跑到这儿来了。第三位就是太白山庄的傅太白傅大侠，也在这儿直挺挺的躺着。岳亭原意呢，想背着杨红到太白山庄请这位傅大侠妙手神医救杨红的命。人家好，这位神医落到人家手里，什么时候叫人抓住的不知道啊。这些日子竟在九嶷山了，哪知道外界的事情。小月亭也看清楚，这汗也冒起来了。师父，都是咱自己人，我义父也在。我知道，看清了。张道爷是眉头紧锁呀。我说义缺道人，你们好卑鄙的手段，用什么办法把这三个人让你们给抓住了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能说个明白？张三丰急什么眼呢？有事情好商量吧。这三个人现在落入我的掌握之中，这我不是吹吧，只要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把他们乱刃分尸，叫你们希望落空，这真的吧？不过呢，贫道有好生之德，我现在还不想对他们下毒手，但我有个要求。说吧，什么要求？我这个要求并不难，我要说叫岳亭抹脖子，好像你心疼，强人所难，这种事儿我不能干。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，你听着，你要能做到，今天这篇就先过去；你要办不到，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当时就宰他们。无良婆，你说吧，什么要求？哎，岳亭啊，你也听着啊，现在贫道最喜欢的就是一口宝剑，叫湛卢剑。湛卢宝剑，现在我已经查明这宝剑落到谁手，落到什么地方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能拿来，哎，就得拜托各位你们去取这口宝剑。我说道爷，你听着，如果把湛卢宝剑你们得来，交给贫道，我立刻放人，一口宝剑换这仨人，这买卖你们不亏本吧？这条件不算过分吧？还没等张道爷那个脑袋反应过来呢，也不知道什么目的，岳亭年轻，头脑发热，肉就窜过来了，不就是湛卢宝剑吗？啊，答应了，我包下了，但你得告诉我，这宝剑放于何处，落到何人之手，哪怕赴汤蹈火，我也把宝剑取回来，然后我好救这仨人，痛快，痛快。还得说跟年轻人办事，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呀。道爷听见了吧？岳平可是答应，慢。岳平说，我答应可是答应，我不知道咱们打赌得多少天。哎，是啊，岳平啊，你问的节骨眼上，因为这把宝剑呢落得很远，你取宝剑也不那么容易，时间短了似乎不便，从今天开始算，我给你100天的期限，行吧？这时间还富裕吧，100天，100天之内把湛卢宝剑拿来交给我，就在这地方。 我当面放人，说话算数。要超过100天，那可不行，我随时可能把这仨人就废了。到了那时，休怪贫道言而失信。妥了，我答应。不过一群老道，在此期间你不准亏待这仨人啊！到时候我领人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三位受了伤了，或者受了你们的陷害，我绝不答应。哪能呢？贫道是出家之人，怎么能言而失信呢？你放心，这三位我一定好生照顾。你别看他现在在这躺着，他是中了麻药了，我不给他吃点药他不老实啊，回去吃上解药，扶救如初，跟好人一样，这个你尽管放心吧。行了，就这么办。不过你得告诉我，宝剑落在何人之手，落在什么地方，我好去拿去。哈哈哈哈，月平啊，你真是个急性子，还是个年轻的孩子，你们想想这多少人呢？众目睽睽之下，这么秘密的事情，我能当众对你说吗？你别忘了，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，咱俩这一说，叫有心人听了去，从中涉主，对你我都不方便，是不是呢？哎，月平一听，哎，这老道还真挺谨慎，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？贫道早就写好了地址了，我现在把这纸条给你，你记得心里把这纸条废了，你知我知足矣啊。好吧，把纸条给我吧。月平急不可耐，在这等着，别人在这听着。再看一瘸老道一伸手在这道袍里边拽出一张纸来，这么长一张纸，那纸能有多大的分量？老道把它叠好了，叠了几叠，在手指的一掐，他离着月亭好几丈远。月亭看见没？宝剑落到何人之手，落到什么地方？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现在就交给你结账。把双指一捻，再看这张纸。打着旋直奔小月亭。这什么能耐？这种功夫在武林之中叫信手抛。你说人呐，他怪事儿，你要扔沉重的东西能扔出去，什么铅球啊铁饼啊，我能扔他多少米，给你一张纸叫你扔一扔，你扔不出去。再给你根头发，你说能扔出多少米去，那叫吹牛，那2公斤这玩意儿。所以武林之中有一种特殊的能耐叫信手抛，鹅毛头发纸都能扔出多少丈远去，没有绝艺办不到。就这一招，众人无不喝彩。小月亭伸手接过来干嘛？墨迹背了几遍，记住了。道爷，我记住了，还给你。月亭说着，把一甩手，使了一招叫伏地龙，也是专门扔轻东西的。唰，直奔一群老道，老道抓接过来了。好嘞。哎呀，小小的年纪有这种绝顶的功夫，佩服佩服。老道把这纸条带起来了。张道爷这才问，那么一瘸道人，双方已经讲明了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放人呢，放人呢，这仨人我可不能放，我得带回去啊。你们各位爱上哪去上哪去，来啊，马上把道路闪开，放他们各位离开顺元峰。大山 阴阳教的教徒往左右一分，闪开道路了。张道爷、小月亭以及来的这些人，法净大和尚、侯殿臣、侯道爷还背着杨红，众人是撤离险地。真没想到，这是虎口逃生啊！安下阴阳教的人，他们干什么咱不说，当然那仨人人家带走了。单说张三丰一边往回走着，一边埋怨月亭：“孩儿啊，你性子太急了，怎么不跟为师商议商议？师傅，你想在那节骨眼上也来不及了，我觉得这玩意儿没啥呀。为了搭救这几个人，我只好这么办了。人家画出道的，咱就得走，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。”话虽如此，一瘸老道诡计多端，他说的未必是实话呀。那咱就看着办，上哪儿去？回到周家坨。好吧，到周家坨一看，了不得，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丐帮的人拉来了，足能有七八百号。丐帮就是乞丐的丐，换句话说就是花子队，开花帽、开花袍、黄瓷瓦罐、打狗的枣条啊，穿什么的都有。好家伙，这么多人齐聚周家坨。袁三爷刚要去找他们，一看众人回来了，三爷跑过来打招呼。张三丰、叶无光等人简单的介绍了山里的情况，住到老周家周九成他们家。这周九成他们家也住不开呀，周九成人缘好，马上跟左邻右臂的、跟这些亲戚朋友大家打了招呼。大伙一看没什么，谁家没有点困难，给腾房子、腾院子，腾出十几户来。这院里屋里的人全都住满了，是呀呀喳喳，摆出一副决战的姿态，说不定哪会儿就得玩命。众人住下了，袁三爷还说呢，告诉周九成：“你放心，我们来这么多人不吃你，恐怕你手也不那么富裕。我们在丐帮临来的时候，在总座提出白银5000两，我们就在这住半年，这些人也够吃的了。”周九成说：“您太客气了，想什么办法，我也得供大伙一日三餐，有了钱了好办事。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张三丰、金发老人萧敬轩、叶无光众人来到屋里头。到屋干嘛？问问月亭啊，那纸条上写的什么呢？大家参考参考。小月亭来到屋里头，把纸条的上面所写的说了：“保密，因为丐帮的人也多，通过风雨二侠是内奸这件事儿，月亭长了心眼了，对谁都怀疑，因此限于在座这几个人，他告诉是这么回事。”哦，原来如此，孩儿啊，你有把握把宝剑倒回来吗？哎呀，各位老前辈，就是赴汤蹈火，上刀山下油锅，我也得去取宝剑。